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正月，字汝华，莆田人。弘治六年进士。被任命为户部主事，改任刑部主事。董天锡和锦衣千户张福一起处决囚犯。张福坐在董天锡上位，正月说这不合体制。并且说弹劾不是镇守太监的职责，但董让却做了。太常本是礼部的下属，但崔志端却专权独断。内外官员互相效仿，更加肆无忌惮。违背圣旨被关进监狱。尚书周京、侍郎许敬等人营救，没有被采纳。交纳赎金账打后恢复原职。不久晋升为员外郎。许敬在大同都师，权贵近臣厌恶他刚正不阿，商议替换他。被罢职的总兵官赵库谋求重新启用，金军多次出征没有功劳。正月说许敬不可替换，赵库不可任用，金军不可出征。朝廷舆论认为他说的对。升任湖广佥事，将藩王侵占的土地归还给百姓。施州移民相互仇杀，有关部门已叛乱上报。郑月琴拿惩治了他们的首领，其余的都释放了。荆州、越州饥荒，鼓励富人拿出粮食，解除河坡禁令。蜀县输粮到远方的卫所，通常两担才能运到一担。郑月将运费直接交给卫所，而留下粮食已被赈济，百姓于是得以渡过难关。正德初年，升任广西副使。土官岑猛应当迁到福建，但占据田州不肯迁移。正月答应为他奏请改迁到晋地，岑猛于是请求效力。不久改任广东，升任江西按察使，又升任左布政使。朱宸濠夺取百姓田地数以亿万计，百姓设立寨铺自保。朱宸濠想出兵攻打，正月坚持不同意。恰逢提学副使李梦阳和巡按御史江万石互相揭发，正月奉命审理。李梦阳抓了正月的亲信官吏，说正月的儿子郑云接受贿赂，想借此威胁正月。朱宸濠于是帮助李梦阳上奏此事，囚禁拷打郑云。巡抚任翰顾虑不能决断，皇帝派大理卿燕忠会同给事中离世查问。燕忠等人上奏查证正月儿子有受贿迹象，而李梦阳挟制巡抚、巡按都应被贬斥。郑月余是被削职为民。朱宸濠失败后，朝廷内外交相推荐，启用为四川布政使。因扶桑没有夫人。世宗初年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江西。刚两个月，召入为大理卿。嘉靖元年冬，上言内臣有罪，应听由部院审理，不要从宫中裁决，没有听从。皇帝多次身体不适，正月请求遵循圣祖寡欲情志的训示，宫寝有制度，禁欲按时，退朝后就到文华殿裁决章奏，傍晚回宫，以保养生命的本源。答复知道了。出外巡查甘肃兵乱之事，总兵官李龙等人都伏法。回朝后，因灾疫上奏刑狱失平的八件事。不久升任兵部右侍郎。当时大理尚未确定。正月说如果以粮考为衔，只称孝宗庙号，不称伯考，以稍微保存正统。大学士石宝请求采纳他的意见。皇帝严厉斥责石宝，剥夺正月两个月俸禄，转任左侍郎，请求罢除山海关税，没有允许。宦官崔文想任用他兄长的儿子为副将，正月坚持不同意。宁夏总兵官仲勋向京师行贿，御史聂豹根据传闻弹劾正月。正月自我辩白，于是请求退休。回家15年后去世。刘裕，字贤立，万安人。祖父刘广恒，永乐末年进士。正统年间，以刑部郎中身份出京修治浙江荒政，积蓄粮食数百万，督促修建碑堂，防备旱涝。景泰初年，历任左副都御史，镇守陕西。请求遇到灾伤，不必等待勘察上报，立即免除赋税，这样有关部门不得借赋荷之名暗中征收，被采纳。回京管理督察院事务。福建、浙江盗贼兴起，命他前往督兵搜捕，建议在观台山创建寿宁县，以清除盗贼巢穴，讨平除周贼寇。之后又巡抚辽东，做官以廉洁著称，官至刑部尚书。父亲刘乔，成化初年进士，累官湖广左布政使。刘裕考中弘治九年进士， 被任命为辉县知县，发放粮食赈济饥荒，奏请免除虚税，返乡的百姓有上千家。升任御史，当初孙伯坚、金齐、王宁都因传奉德官，不久又任命指挥胡震为都指挥，分守通州。刘裕上书直言传奉不停，接着又有内批损害圣德，请求都罢免他们，没有采纳。武宗即位刚四个月，灾疫接连出现，刘裕上奏修身反省的六件事：出京巡查京畿，宦官吴忠奉命选后妃，肆意贪婪暴虐。刘裕上奏没有过问。刘建、谢谦被罢免，刘裕快速上书说刘瑾等谄媚宠幸的小臣巧言戏弄，博取陛下欢笑，反而听信谗言邪恶而抛弃辅佐大臣，这是祸乱危险的起源。何况现在白虹贯日，彗星出现在紫微宫，星象动摇天王之位，百姓穷困，财力耗尽，各地空虚，陛下不改变图谋，天下将危险，请求将刘瑾等人交付审理，仍留刘建、谢谦辅政，没有答复。刘裕于是称病回乡。后来刘瑾将刘裕列为奸党，又诬陷他，三次罚他输送粮食到边塞，最后逮捕关进赵狱，削籍放归。刘瑾被诛杀后，启用为河南佥事，升任福建副使，都管理学政。正德十五年，累次升任南京右迁都御史、提督江防。朱宸濠反叛，攻打安庆，刘裕率水军复原。事情平定后，改任巡抚云阳。世宗即位，召入为左迁都御史，平定遏制祸乱的功劳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。嘉靖元年，改任左副都御史，历任刑部左、右侍郎。当初曾和九卿争论新献帝不应称皇，等到皇帝想尊献帝为皇考，又和廷臣在宫门前哭谏。嘉靖六年秋，因李福达案被削籍，死在家里。刘裕的住所仅能遮蔽风雨，天文、地理、兵制、刑律都有论著。隆庆初年，追赠刑部尚书，谥号端义。儿子刘榷任南京工部右侍郎，历任官职也有声望。汪元熙，字天启，婺源人，正德六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兵科给事中。三次升迁制都给事中。陕西镇守宦官廖鸾的族子廖凯假冒功劳，成为锦衣千户，跟随廖鸾在陕西。汪元熙争议此事，说廖凯的父亲廖鹏已扰乱中州，不要让廖凯再扰乱陕西，请求召回廖鸾，将廖凯父子交付审理。偏头官的胜利记录功劳太烂，和同僚说太监张忠、总兵官刘辉等不应赏赐。湖广镇守太监杜甫请求巡视所辖地区，皇帝同意了，汪元熙等人依据祖制极力建征。皇帝巡幸昌平、宣府、大同，汪元熙和同僚行还多次上书建祖，又说宣府守将朱震等都护从西巡，敌寇乘虚入塞，用什么来抵御？之后听说皇帝将选拔禁军，亲自征讨四海制的布寇，又极力陈述不可。安远侯柳文镇守湖广上奏请求携带参随七十多人，汪元熙请求停止他的奏请。皇帝车驾回京，因应州之节大赏文武群臣。汪元熙等人说这一战役杀死边民无数，六军多有损伤，现在君臣欣喜交相庆贺，而军民被敌人俘虏，向南嚎哭，我们怎能忍受赏赐？宫中直接发旨让那宿都指挥马号守备仪真，又派内官分守潼关、山海关。皇帝又巡幸大喜封口，想招抚三位的花当、把儿孙、汪元熙等人都上章建祖。皇帝想南巡，淑芬、黄拱直言觐见获罪，给事中、御史于是不敢再征。等到皇帝将亲征朱宸濠，汪元熙又建祖。朱宸濠被擒后，汪元熙、邢桓和六科快速上书请求回銮。十五年，皇帝在南京，汪元熙等人又多次重申之前的请求，并且说宫应繁费，宫闻繁多，奸人冒充官校，少女冲入离宫，陛下不以宗社为重，专事一游，怎能长保天下？言辞很微切。宫中直接发旨让内官朝觐、杨宝分守兰州、宿州。汪元熙等人说二州逼近强寇，不可增加官守， 连累居民。小人不满，假传圣旨斥责他们。下诏改团营西关厅为威武团练营，以江兵、许泰等人提督，另选地方做团营教场。汪元熙说，拓地则扰民，兴功则费财力，以朝廷自将之军而江兵等人盖家提督，则僭越民愤。
没有听从。
恰逢皇帝驾崩，事情作罢。世宗即位，上书说，都督系永英依附江兵下狱，应释放任用。锦衣都指挥郭敖等十人都为江兵挡雨，应下狱治罪。
都答复同意。
张喜、许泰关押在狱，皇帝忽然饶恕他们的死罪。汪元熙争议，没有听从。多次升迁至太仆卿。嘉靖六年，皇帝因李福达案将三法司下狱审理。汪元熙心中不平，有背后议论，被张聪听到，一同下狱夺职。后来因推荐启用原官，历任户部左、右侍郎，退休去世。
邢桓、黄梅人。
正德三年进士，多次议论政事，有政治的名声。寇天绪，字子敦，榆次人，
有想举入太学，与崔显、吕然交好。
考中正德三年进士，任命为南京大理评事，升任四副。多次升迁至应天府城。武宗住南京，随从官位是十余万，每天花费万两黄金，宠幸近臣的所求加倍。府尹齐宗道忧虑恐惧而死，寇天绪代理他的事务，每天穿黑衣戴黑帽坐在堂上。江兵的使者到来，和颜悦色地说，百姓穷官府库空虚，无法结交欢心，诚只等治罪罢了。江兵的使者多次到来都这样，江兵也停止了。其他权贵宠臣有求，就说等你的奏报上来就给你。
禁军抢夺百姓财物，寇天绪和兵部尚书乔宇选勇猛有力的人和禁军搏斗游戏，
禁军士兵受伤，羞愧又畏惧，不敢横行。他随侍禁制大多如此。皇帝驻币九个月，南京没有大困，是寇天绪和乔宇的功劳。嘉靖三年，以右迁都御史、巡抚、宣抚，尚未出发，改任云阳。刚两个月，又改任甘肃。回贼侵犯山丹，都率将士擒获他们的首领脱脱木。西域进贡狮子、犀牛、犀狗，寇天绪请求拒绝，没有听从。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陕西。敌寇进入固原，击败他们，斩首百余。又讨平大道王居等人，多次赏赐银币。知造太监到来，有关部门商议上奏罢免他。寇天绪说，刚来就立即请求罢免，即使不罢免，他的气焰会更加嚣张。恰逢年成欠收，于是请求减免租税，发放粮食赈济饥民。因而说，知造不是荒年所宜设置，皇帝立即将他召回。历任兵部右侍郎，去世。家中贫穷，丧事都不完备。寇天绪在太学时，曾听说父亲生病，奔驰六昼夜到家，父亲的病也好了。
唐昼，字平侯，穷山人。
弘治十五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户部主事。因扶桑回乡，刘景炽逐那些扶桑期满很久不复官的人，因此被夺职。刘景被诛杀后，召用，因母亲年老不出。嘉靖初年，启用原官。尚书建祖内官知造，请求为宋朝死节之臣赵雨落追谥立祠。升任员外郎，升任广西提学佥事，命令土官何尧、蛮都送儿子入学。升任京腾副使，土酋莽性残暴，设计擒拿了他。穆邦、孟养交兵，唐昼派遣使者宣谕，穆邦于是献出土地。多次升迁至广西左布政使。官军讨伐古田贼寇，很久没有功效，唐昼派遣使者安抚，其首领说，这是以前唐使君让我的儿子入学的。立即解甲归降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南、赣，调任山东，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。十五年改任北部，升任左侍郎。皇帝因安南很久不朝贡，将要征讨，郭勋又赞同，下诏派遣锦衣官查问情况，朝廷内外严兵待发。唐昼上书建祖说，今天的事情，如果想让他休贡而已，不必用兵，也不必派遣官员。如果想讨伐他，则有七个不可的理由，请一一陈述。
古代帝王不用治理中原的办法治理蛮夷，所以安南不可征伐，记载在祖训中。这是第一。太宗消灭黎继云后，寻找陈氏后代没有找到，才开始设置郡县。后来战事连连不断，人庙每每以此为憾。张皇帝完成先皇遗志，放弃而不守，今天应当遵循。这是第二。外夷纷争是中国的福气。安南从五代到元朝，更替区、刘、邵、吴、丁、黎、李、陈八姓迭兴迭废，而岭南外的警患就稀少了。现在纷争，正不应过问，为何祸害百姓来威慑小丑，割心腹来补四肢，无益有害。这是第三。如果说中国静静，应城乱夺取。陈考正马援南征，深入浪坡，士兵死亡将近一半，所立的铜柱为汉朝集界，就在现在的思明府附近。先朝虽然曾平定过，但屡服屡叛，中原士兵马匹死亡数十万，耗尽二十余年的财力，仅得到数十郡县的虚名而已。何况还有征讨不克，如宋太宗、神宗、元宪宗，是祖朝的先例呢？这可以引为殷鉴。这是第四。外邦前来朝贡，对他们有利。一是通过尊奉中国历法来威慑邻国，二是通过贸易来充实本国。所以现在虽然战乱，他们仍然不断呈上表彰文书，准备地方特产，在边关请求进入，守边官员因姓名不符而拒绝。这是他们想进贡却不得，而不是抗拒不进贡。用这个来责备他们，在道理上不顺。兴兵就需要粮饷。现在四川有采伐木材的劳役，贵州有凯口的战士，而两广基础的数十万钱粮大都消耗在田州岑猛的战役中。又加上大型工程频繁兴起，各地的军需储备都运往江作间，兴兵数十万，用什么来供给？然而臣所担忧的还不仅这些。唐朝的衰落从唐明皇南诏之役开始，宋朝的衰落从宋神宗伐辽之役开始，如今北方的敌寇日益强盛，占据我们的河套地区，边境士族多次叛乱，毁坏我们的屏障，北方顾虑正多，又开启南征的提议，倘若发生不测，谁来承担这个过错？锦衣卫是五人，不明大体，倘若稍微歪曲是非实情，导致他们不服，反而足以损害国威。即使审问查的实情，征讨不行，不征讨也不行，进退没有依据，用什么来谋划？况且如今严令军队待发的诏书刚刚下达，而征求骚扰的危害已经显现，可见忧虑不在外夷，而在国内了。请求停止派遣勘官，罢除一切征调，天下十分幸运。奏章下发到兵部，请求采纳他的建议，得到圣旨，等待勘官回来再商议。第二年四月，皇帝决议征讨。侍郎潘真、两广总督潘旦、巡按御史余光相继进谏，都不采纳。后来派遣毛伯温前往，最终招抚降服了他们。郭勋为祖父郭英请求配享太庙，张昼上书争辩。皇帝想在明堂祭祀献皇帝，配享上帝，张昼极力说不行。皇帝大怒，将他下诏狱拷打，削去官职回乡。预设恢复官带，去世。隆庆初年，追赠右都御史。张昼耿直廉洁，孝顺有爱，好学且多有著述，在朝中立身有操守，是岭南士人的领袖。潘真，字玉清，婺源人，弘治十五年进士。正德年间历任山东佥事，分巡兖州。贼人刘七等突然到来，因有防备不敢进攻，退去劫掠屈附。潘真奏请将县治迁走并修筑城墙，升任福建副使、湖广左布政使。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，多次升迁至兵部左侍郎。当时商议征讨安南，潘真上书劝谏说，陈浩、莫登庸都是杀军叛逆的贼子，黎宁与其父黎惠不请求封爵入贡已经二十年，从大义衡量都应当讨伐，为什么只依从黎宁的请求而偏向一方？况且那里不值得设置郡县，叛服与中国无关。现在北方敌寇日益增多，帐篷连绵万里，烽火警报多次听闻，却放下门庭之防，远征帐蛮之地，不是好计策，应当派遣有文武才能的大臣声称进讨。发檄文列举莫登庸的罪状， 赦免其胁从，并命令黎宁合兵围剿。贼人父子不擒获就会投降，何必劳师动众？皇帝则被潘真阻挠既定命令，剥夺官职回乡。不久因恩诏恢复官职退休。潘真廉洁正直有品行，朝廷内外十多次举荐他都无果而终。去世，追赠右都御史。潘真的族子潘旦，字西周，弘治十八年进士，任漳州邵武知县，三次升迁至浙江左布政使，拒绝接受多余的银两。嘉靖八年升任右副都御史，府治云阳，多次平定大寇，累升至刑部右侍郎。十五年冬，以兵部左侍郎提督两广军务，下诏启用扶桑的毛伯温讨伐安南。潘旦出行经过其乡里，对他说，安南不是家门口的敌人，您应当以守丧期满为由推辞，往来之间稍微延缓出兵日期，等他们听到命令请求归顺，趁机安抚，可以万全。潘旦抵达广东，恰逢安南使者到来，急速上书说，莫登庸篡夺离世，如同离世篡夺陈氏，朝廷将要兴问罪之师，莫登庸就有请求进贡的使者，何尝不畏天威，请求容许臣等观察变化，等该国自行安定。如果莫登庸奉表进献珍宝，对于中国体面足够了，何必穷兵黩武于万里之外。奏章下发离部兵部，族父潘真刚因进言获罪，上书严嵩、张赞压制潘旦的建议不予采用。恰逢毛伯温入京，看到潘旦的奏书不高兴，说总督责任重大，应选择懂军事的人，于是改任潘旦为南京兵部，以张京代替他。尚未赴任，潘旦称病请求退休，言辞中冒犯毛伯温，皇帝发怒，勒令退休。将要回乡，吏员说按规定可以支取库银作为路费，潘旦笑着说，我不以妄取为利。去世，追赠工部尚书。潘旦上书半年后，广东巡按御史余光也说，黎氏残害国君，在陈氏是贼子，抗拒中国，在我朝是祸首，如今失去国家，或许是上天借莫登庸之手来报复。自宋朝以来，丁氏已给李氏，李氏夺于陈氏，陈氏篡于黎氏，如今黎氏又转给莫氏，想要复兴黎氏势必不能。臣已派遣官员责令其休贡，道路遥远，往返陈奏必失时机，请求允许臣向机行事。皇帝因余光奏书中引用五代六朝之事，下到兵部，责备余光亲率剥夺其俸禄。不久，余光进城乡试录，礼部尚书严嵩挑出错字，上奏皇帝，余光被逮捕削籍。余光，江宁人，李忠，字子庸，吉水人，正德九年进士。杨义清任吏部时，多次召李忠因言官考试不去，等到受工部主事，武宗自称大庆法王，在西华门内建寺用翻僧住持，廷臣无人敢言。李忠任官三个月就上书直言说，从前逆臣刘瑾窃权，气焰熏天，陛下醒悟后诛杀他，绝不赦免，圣无可称卓绝，如今大权未收回，储位未确立，义子未革除，纲纪日益松弛，风俗日益败坏，小人日益禁用，君子日益退隐，士气日益萎靡，言路日益闭塞，名气日益轻贱，贿赂日益盛行，礼乐日益废弃，刑罚日益滥用，民财日益枯竭，军政日益败坏。刘瑾已被诛杀，而善治一向多未施行，是由于陛下被异端迷惑的缘故，恭敬森严，岂是异教所能杂居？如今在西华门内建寺，严请翻僧，每日与他们聚集相处，一说日益浸润，忠言日益疏远，用人取舍颠倒，举措不合常理，政务废弛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恳请陛下幡然悔悟，拆毁佛寺，驱逐翻僧，精选儒臣，朝夕劝讲，收揽大权，以断绝天下奸邪，建立储位以确立天下根本，革除义子以端正天下名分，那么所谓正纪纲、立风俗、敬君子、退小人等事，可以依次施行了。皇帝发怒，罪将不测，因大臣营救得以免死。过了一天，由宫中降旨贬为广东通衢丞，王守仁巡抚赣州，征召李忠参御军务。 参与平定朱宸濠。世宗即位，恢复原官。魏道任升任广东佥事，在升广西提学副使，以自身为教，挑选高等诸生聚集在五经书院，每五天一次登堂讲学辩难。三次升迁至广东右部政使，触犯总督及巡抚御史，被以不称职论，当罢免。霍涛属李立部事，称李忠向来廉洁有才望，应当留任。恰逢政府中有不喜欢他的人，降为四川右参政。18年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山东。年成欠收，下令捕蝗者加倍给谷，蝗虫绝迹而饥民得救。擒获大道官纪光，临近冒领其功，李忠不予争辩。晋升副都御史，总督南京梁楚。御史经灿巡视四川时，曾举荐李忠。李忠未致谢，金灿怀恨，至此借其他事诬告弹劾。正商议调任，而李忠去世。光宗时追谥庄见。李忠为官廉洁。从广西回乡，想请客人吃饭，到邻家借米。米到了，又缺柴，准备用玉器烧火。恰逢天色已晚，最终没来得及吃饭，就告别了。年少时从同乡杨朱学习，后来扩充学识，沉潜深邃，学者称他为古平先生。门人罗洪先、王龟年、周子公都能传承其学说。李忠的族人李凯又传承罗洪先的学说。李凯字邦正，有举人受汤溪之县，母桑福满补青田之县。当时倭寇蹂躏东南，李凯基础粮食，资助守御，青田原无城墙。倭寇道李凯在纱布抵御，倭寇不得渡河，于是趁机筑城。倭寇又来登城防守，每天杀贼数人，倭寇逃走。改任昌乐知县，也已治理有声。欧阳铎字崇道，太和人，正德三年进士。尚书极力论述时政，未获答复。初时蜀王府，蜀王后赠财物，不接受。历任工部郎中，改南京兵部。出任延平知府，拆毁营祠数十百所，用其材料修缮学宫。司礼太监萧敬的家奴杀人，依法处置。调任福州，义军徭役说，郡中多士大夫，这些士大夫又多田产。百姓有田产的没有多少，而徭役却全部责成百姓承担，请求将一半徭役分给士大夫。士大夫大都认为不便。巡按御史汪山极力支持，建议得以施行。嘉靖三年升任广东提学副使，累升南京光禄卿，历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应天使府。松的田赋相差不太悬殊，低的每亩五升，高的达到20倍。欧阳铎下令赋税最重的减号米，派轻机营，最轻的征收本色米，增加号米，暗中调节轻重，田赋与余是均平。各处的推收田从围不从户，诡计无可容身。州县有荒田4400余顷，每年勒令百姓赔偿赋税。欧阳铎以清查出的漏赋及其他县予补充，议定徭役及裁减驿站费用共数十百条，百姓都称便利。升南京兵部侍郎，晋升吏部右侍郎。九庙发生火灾，自请离职。欧阳铎有文才，内心修养洁净，做官虽通达显贵，家中萧然。去世，追赠工部尚书，是公检。陶协，字世和，会稽人。弘治八年乡试第一，次年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工科给侍中，请求命如臣每日进讲《大学演义》，孝宗赞许采纳。正德改元，刘瑾等乱政。陶协请求将刘瑾等误国之罪告于先帝，治罪不赦。刘瑾挑出其奏书中错字，令其对质，认罪后才宽恕他。皇帝命中官崔杲等前往江南、浙江织造，崔杲等又请求长芦盐引，陶协两次上书反对，都不听。陶协当赴边地清理储备，因工科掌印无人，请求等出发日再派官代署。刘瑾于是陷害陶协，下诏欲停杖，贬为平民，随即列民间党，又诬陷他巡视石库时短缺布料不奏报，再次压制宫阙，下杖打折戍宿州。刘瑾被诛，释放回乡，其党羽仍在用事，最终未获召用。 嘉靖元年复官，
魏道任任江西佥事，转河南管河副使，下令沿河种柳，旁边种植芦苇，有事时采来用作护堤扫帚。总理都御史请求在各道推行，每年节省费用巨万。升参政，历任左右部政使都在河南。很久之后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提督南、赣、厅、张军务。
尚书说，首令调动太频繁，应以六年为期。言官触犯圣意，应当优容。养病官有才能胜任的，不要最终弃用。
当时南京御史马扬等弹劾王琼被逮捕，而心力养病时间长的大都不再录用，所以陶协为此进言。
又上奏说，如今天下差摇繁重，既有和夫、机兵、打手、副户、吏士诸役，又编审礼甲，再征旷丁克及供应诸费，请求全部罢免。皇帝采纳，不久升任兵部右侍郎、总督两广军务。
海寇陈邦瑞、许哲贵等突入波罗庙，想进犯广州，被指挥李当所逼。陈邦瑞投水死，许哲贵归还所服指挥二人，请求接受安抚。陶协安置许哲贵等在东莞，编为总甲，使其约束党徒五百人为新民。兵部以降贼群聚，恐趁机生变，下令解散其党。不久，阳春贼赵林花等攻城，与德庆贼凤二全互相依托为患，陶协讨伐攻破125寨。
皇帝说，陶协功劳足可记录，只是从前纵容祸患的是谁？
于是谨赏银币。琼山沙湾洞贼黎福二等杀死典史，陶协又剿平，任总督三年，服斩累计上万，
母丧回乡，启用为兵部左侍郎。
九庙火灾，自请退休回乡，去世追赠兵部尚书。
隆庆初年，谥庄敏，
孙大顺，字景熙。
嘉靖45年进士，
历任福建右部政使。库房失银，立足50人全都牵连下狱。大顺对左部政使说，盗贼只有两三人，为何全部关押？
请让我为您处理。
于是释放囚犯，让他们追查盗贼，果然抓到真凶，官至右副都御史、广西巡抚。他的弟弟叫王大林，字于臣。嘉靖35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编修职务。吴世来弹劾严嵩时，王大林为他起草奏书草稿。吴世来被关进诏狱，审问与他同谋的人。王大林不顾自身安危，每天送药物给他，吴世来也忍受痛苦，没有说出一句话。万历初年，累积官至吏部侍郎。去世后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文熙。王大林年轻时在杭州参加科举考试，邻家妇女夜晚来投奔，他拒绝了他，第二天早晨就搬走了住处。他为人宽厚，像是忠厚长者，但内心保持正直坚定，不因权势利益而改变。
王大顺的儿子王允纯和父亲同年考中进士，官至上宝丞。
潘勋，字伯和，山阳人。正德三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工科给事中。
性格刚强果断，弹劾别人无所避讳。议论各位大臣王鼎、刘基、宁镐、陈天祥等人多被采纳。乾清宫发生火灾，潘勋上书说，陛下登基九年，治理成效没有达到，灾祸祥瑞交替出现。臣希望不是安稳的住所不住，不是正确的道路不走，不是正直的人不亲近，不是儒家学说不尊崇，不是大规模检阅不观看军队，不是按照法令不判决案件，不是骨肉之亲不干预政事，不是汗马之劳不滥加赏赐。
陛下喜欢戏谑玩乐，
臣以为进入内廷，琴瑟钟鼓是人伦之乐，不必离开宫室去寻欢作乐，亲近一群小人来求得快活。外出到朝廷，华夏和四夷一统，都是臣子，不必收罗朝官作为私人，聚集边远之人为勇士。
听说陛下喜好佛神，臣以为南郊有天地，太庙有祖宗，赐福迎祥，佛在哪里？
翻僧可以驱逐，度僧可以停止。
听说陛下喜好勇敢，喜好财物，喜好土木工程，
臣以为诛杀奸邪，遏止祸乱，才是大勇，不必持马事件来劳苦自己。
三军六师才是大武，不必依靠边将边军来拥戴。
根据土地出产制定供赋，皇殿有何用？
市场拥挤，
那是何用？阿房宫壮丽，古人认为是金块珠粒，何况养豹子呢？
金碧辉煌，古人认为是图高穴，何况供佛呢？
这几种喜好都是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。
奏书呈入，皇帝表示知道了。
十一年正月，潘勋上书说，陛下当初血气未定，礼法或许有超越，如今年岁已盛，改变做法正是时候。过去太甲住在同宫，处于仁德谦于道义，不失为忠心之君。汉武帝下轮台诏书，年纪已经七十，还是明君。何况陛下过失没有超过太甲，悔悟又早于武帝，什么过错不能掩盖，什么治理不能建立呢？当时想拆毁西安门外的民居，有所兴建。潘勋与御史熊相、曹雷再次恳切劝谏，都没有得到答复。三次升迁，做到宾科都给侍中。右都督毛伦因为依附刘瑾被判处死刑，削去世袭阴风。毛伦曾经对乾宁有恩，仗势他为内员，他的儿子请求恢复袭职。潘勋等极力争辩，乾宁从中作主，搁置了奏章。忽然有中旨命令潘勋与吏科都给侍中吕京各升一阶，外调，整个朝廷大为惊骇。给侍中少熙、御史王京等接连上章请求挽留，没有批复。于是天助潘勋为开州同知。嘉靖七年，累积官职做到右副都御史、巡抚河南。潞州大盗陈清占据青阳山作乱，山西巡抚江潮、常道先后讨贼无功，于是命令潘勋会剿。潘勋与常道谋划说，贼人据守险要，难以列阵，联合各路家公出其不意夺取他们的险要，才能擒获。于是分五哨三路进入，招募当地人做向导，首先进攻夺取井脑，贼人全部出动争夺险要，官军奋力攻击，大破贼军，追赶到缩草岭，摧毁安阳等巢穴。山东副使牛鸾从潞城进入，攻破贼人李庄泉。当晚，河南副使翟赞指导陈清巢穴，陈清败逃。翟赞在栾庄山追击打败他，又在神河打败他。山西千事陈大刚也多次逼迫贼人，先后投降2300多人。从进兵到搜灭贼人巢穴，总共29日。捷报传到朝廷，皇帝将要大加赏赐，派遣给侍中夏言前往核实，没有回报。河南大饥荒，潘勋没有按时赈济，而河南知府范聪不等上报就开仓放粮，百姓感激而歌颂他。潘勋的怨声大起，流传到宫中。皇帝严厉斥责巡抚巡案隐瞒灾情，潘勋惶恐认罪，并且归罪于范聪，于是被给侍中蔡京等弹劾。皇帝下诏罢免潘勋，永不叙用。夏言何时上报平贼功劳，潘勋为首功，贵恶厌恶他，只赏赐银币。87岁去世。吕京，字道夫，陕西宁州人，正德三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礼科给侍中。九年，乾清宫发生火灾，吕京上书极力论述义子、藩僧、边帅的危害，多次升迁做到吏科都给侍中，又极力论述马昂的妹妹入宫一事，又弹劾地方最高官员中最贪婪残暴的四人，一群小人都厌恶他，于是被贬为蒲州同知，又因为事情触犯中官皇谕，被诬陷弹劾关进监狱。世宗即位，升任山东参政。嘉靖十三年，累积官职做到右副都御史、巡抚辽东。按旧例，每个军士配给三个鱼丁，每匹马配给墓地50亩。吕京减少鱼丁中的两个编入军窑册，全部收回墓地归官。又一使军士修筑边墙，督促过于严苛。各军到吕京那里请求停止劳役，都指挥刘尚德呵斥他们不退。吕京叫左右鞭打申诉的人。士兵于是争相殴打刘尚德，吕京逃到跃马寺的密室里。乱兵毁坏府门，烧掉军窑册，搜索到吕京，撕裂他的衣冠，把他关在都司署中。皇帝下诏让吕京回朝。都指挥袁林准备克扣各军草料钱来为他置办行装，士兵又抓住吕京，剥光衣服关进监狱，虐待侮辱他，胁迫镇守中官王纯等上奏吕京11条罪状。皇帝逮捕吕京。乱兵又把官校关进监狱，很久才解围。吕京被下诏狱，贬谪戍守茂州。 几年后释放回来。隆庆初年恢复官职去世。
乱兵被曾喜平定，详见曾喜传。欧阳仲，字子仲，庐陵人。
正德三年考中进士。殿试对策时一一指责朝政缺失，被授予刑部主事。
刘瑾的哥哥去世，百官都去吊唁，欧阳仲不去。
张瑞、钱宁掌管场位，接连制造士大夫的冤狱，欧阳仲都极力与他们争辩。
张瑞等借其他事情把他关进监狱，赎罪受杖刑后恢复官职，仍然停发俸禄。
两次升迁担任郎中，历任四川、云南提学副使，升任浙江按察使，没有上任。
嘉靖六年春天被任命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应天。恰逢巡殿土囚安全，奉朝文反叛，朝廷商议认为欧阳仲熟悉云南事务，于是改任云南。起初武定土知府奉诏母子因事留在云南，奉朝文欺骗他的部众，说奉诏已经被杀，官军将要消灭他们的全部部党，因此各蛮族都跟着作乱围攻省城。欧阳仲督兵击败他们，而宋奉诏母子返回故地，他的党羽惊愕，相继归附。
奉朝文计策穷尽，渡过普渡河逃跑，追兵赶到歼灭了他，
安全逃往巡殿旧巢。官军攻破他的寨子，擒获安全，贼人全部平定，于是遣散他的党羽二万人，将巡殿府迁到凤梧山下，另设守御千户所。
欧阳仲把功劳归于前任巡抚复习，一起升官任子。
缅甸、木邦、陇川、孟密、孟养各酋长互相仇杀，各自向朝廷揭发奏报，下诏让欧阳仲等勘察复合。
派遣参政王汝舟、知府严时泰等便利各蛮族，用祸福开导他们，他们全都归还侵占的土地，像原来一样进贡。
欧阳仲列出善后几件事，全部得到批准，赐给喜书褒奖。
欧阳仲于是抚恤伤残，赈济贫穷，减轻徭役赋税，规划盐铁商税、屯田等事务，百姓都感到便利。
云南每年进贡黄金千两，费用不可计量。大理泰和苍山出产奇石，镇守中关派遣军将开凿，
山崩压死无数人。
欧阳仲都上书请求停止，服费大大节省。
当时镇守太监杜唐、前国公穆少勋相互勾结谋利，地方官不敢过问，群盗由此兴起。
欧阳崇上书说盗贼都是杜唐、穆少勋的庄户，请求追究主使者，
又奏报穆少勋任用千户河津广右奸人夺取民产。
杜唐亦使占用官军，每年索取财物数以万计，于是极力陈说镇守中官应当革除。
皇帝很采纳他的话，多次下诏斥责穆少勋，命令杜唐回京待刊。
二人害怕而且愤怒，派人勾结张聪谋划除掉欧阳仲。
恰逢欧阳仲奉命清查异姓冒领军饷的弊端，督司很久没有上报，发饷延迟。
杜唐等于是唆使六位军在军门哗变。
巡按御史刘聂上报弹劾欧阳仲以及杜唐、穆少勋处置不当，
张聪从中主持解除欧阳仲职务，则被刘聂结党包庇，调任外官。杜唐、穆少勋不予追究，都给侍中夏衍等上章抗争，说因军事哗变而加罪巡抚，巡按纲纪何在？何况欧阳仲奉诏并非生事。
刘聂说杜唐、穆少勋的罪与欧阳仲相等，如今处分失当，无法服天下。
近年来士族骄横强悍，互相效仿成风，大都以越粮为借口，如甘肃、大同、福州、保定事变屡次出现，失去现在不治理，以后当政的大臣以此为忌讳，专务姑息，谁肯为陛下任事？
希望宽恕二臣，保全朝廷体统。
皇帝发怒，剥夺夏衍等俸禄。欧阳崇被罢官回乡途中，听说御史王化弹劾他是贵恶党羽，非常愤怒，上书抗辩，请求录用大理、大狱中被驱逐的各位大臣，而自己请求革职。
又说他得到穆少勋所派百户丁镇的私信，知道行贿张聪，请求他庇护。
张聪奸佞，不应当在皇帝身边。
张聪上书辩解，
皇帝认为欧阳崇失职，心怀怨恨，将他贬为平民。
欧阳仲因为刘聂被贬谪， 夏衍等被夺凤都是自己所致，又上书请求重罚自己并宽恕言官之罪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因为已经除名搁置不问。欧阳仲家居二十多年，谏官多次推荐，最终没有再被召用。朱常，字公垂，沙河人，14岁成为朱生，在学校读书，亲自做饭。提学御史顾前让他跟从崔玺学习，考中正德9年进士，被提拔为御史，巡盐河南。乾宁派人谋取盐吏，朱常禁止不给予。巡按山东，前任御史王相处范镇守中官离间，被诬陷官禁诏狱。朱常上书直言为王相辩白，弹劾离间8条罪状。皇帝从宣府回京，朱常请求皇帝下罪己诏，更新政务，以凝聚人心，没有批复。山东发大水，淹没城五丹两城。根据朱常的建议，命令勘察地形，改建城墙。皇帝巡幸南京很久，朱常极力陈述小人蛊惑的害处，外认为巩昌之府。嘉靖2年，因政绩卓异被举荐，升任浙江副使，每天喝菜汤，妻子亲自打水冲米，迎接父亲来奉养。同僚知道他贫穷，制作一套衣服作为寿礼，父亲也拒绝不接受。3次升迁，做到浙江左部政使，以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，多次上调陈方略。因赴桑辞官回家，很久没有启用。皇帝南巡，朱常到行宫拜见，命令他以原官总理河道。迎接张圣太后的灵柩，因中暑去世。隆庆年间，追赠户部右侍郎，谥号端简。陈察，字元袭，常熟人。弘治15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南昌推官。正德初年升任南京御史，不久改任北京。刘瑾被杀后，武宗仍然每天亲近一群小人。陈察和同僚请求努力讲学，节制嗜欲，勤于上朝，言语非常恳切耿直。因赡养父母回乡，在家居住了9年，才赴京补官。恰逢皇帝将要亲征朱宸濠，陈察请求不要出行，而尽快下罪己诏，违背圣旨被剥夺俸禄1年，告谕群臣如果再见必定处以极刑。不久巡按云南，协助巡抚何孟春讨平弥勒州，因功增加官制。世宗即位，上书说金齿、腾冲地处极边，已经由巡抚总兵统领，又有监司守备分辖，无事需要镇守中官。于是弹劾太监刘裕、都督穆松的罪状，下诏一并罢免还京。嘉靖初年，巡按四川，请求罢除镇守中官，不被听从。皇帝亲自审讯杨炎，折断他一根手指。陈察大喊说：“臣愿意用不孝之躯换取杨炎的性命，不忍心杨炎独自去死。”皇帝用目光威逼他，陈察不为所动，退朝后上书申辩，并且请求将王邦琦下狱，政治的名声震动朝野。巡视经营，与给侍中王科极力陈述武定侯郭勋贪婪专横的情状，升任南京太仆少卿。上书推辞，于是请求召回前任给侍中刘世贤等20多人。皇帝发怒，指责他买恩求名，贬到远方任杂职。给侍中王俊明、郑一鹏论旧都被剥夺俸禄。陈察补任海洋教育，累积升迁到山西左部政使，入朝担任光禄卿。12年，以迁都御史、巡抚南、赣。过了2年，请求退休。于是推荐前都御史万堂、大理卿董天锡等14人可以任用，吏部请求听从他的意见。皇帝剥夺不臣的俸禄，则被陈察徇私胡乱举荐，将他贬为平民。陈察做官廉洁，回乡后只是破衣粗食而已。孙茂，字德夫，慈溪人。正德6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蒲城知县，升任南京吏科给侍中。御史张京、宁波知府翟唐处犯宦官被逮捕，孙茂与同僚上书营救。知造太监使宣诬告主事王鸾，知县胡守约将他们关进诏狱。孙茂进言，使宣谎称有御赐黄棍，可以打死官吏，胁迫主簿孙景致死，现在又诬告尽职的官员，请求惩治使宣的罪行，恢复王鸾、胡守约的原职。不久，他又与诸位给侍中一起进言，我们多次提出建议， 陛下不分是否可行，一概留在宫中不批复。万一奸人暗中勾结党羽，公然进行阻挠，朝廷有大事，陛下不知道，大臣也不知情，祸患怎能说得尽？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回复。后来他又弹劾并罢免了严法侍郎薛章，请求罢黜太仆少卿马志，挽留御史徐文华，召回谢谦、韩文、孙娇、张元、周广、高公韶、王思等人，停止游猎射箭，恢复上朝的常规礼仪，撤回长期驻守边境的军队，裁减锦衣卫的冗官。这些奏书都言辞激切，江彬引导皇帝外出巡游。孙茂进言，江彬凶暴狡诈，挟持至尊出居庸官，没有大臣保护，独自在沙漠中将近半年，两宫太后不能侍奉，郊庙祭祀不能亲自主持，各地灾异接连出现，盗贼风起。让江彬多留一天，国家就多一天忧患，请求立刻处以重刑。当时朝廷内外的奏章，皇帝大都不看。规劝皇帝过失的人，往往得以免罪，但一旦触犯权贵宠臣，灾祸立刻降临，人们都为孙茂担忧。而江彬正每天陪侍皇帝娱乐，也不理会孙茂的奏书，请求皇帝回京，劝阻南巡，孙茂都参与了。陈豪造反时，皇帝在南京，孙茂随行。他请求尽快平定平叛的功劳，并给予赏赐。后来又多次请求回京，率领同僚在宫门前跪请，皇帝都不理会。世宗即位后，孙茂上书推荐因进言被贬谪的周广、忙碌等二十人，这些人都被召回任用。他弹劾南京祭酒陈济、太常卿张道荣，两人都被罢免。不久他又说谢谦、韩文被启用，请求仿效宋朝启用文彦博的先例，不给他们繁重的职务，遇有重大礼仪和政事，随时让他们参与，必定对新政有益。皇帝虽然认为他说的对，但没有采用。孙茂后来出任广东参议，升任副使。嘉靖四年，有锦衣卫官校在广东侦查，孙茂与按察使张佑怀疑他们是假冒的，将他们逮捕。事情上报后，孙茂被逮入诏狱，贬为藤县典史，后多次升迁至广西布政使。嘉靖十六年入朝任应天府尹，因进城的乡试露处犯皇帝旨意，被勒令退休去世。王仪，字克敬，文安人，嘉靖二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灵璧知县，因有才能调任嘉定知县。嘉靖七年升任御史，巡按陕西。秦王府豪强侵占百姓田产，王仪全部夺回归还百姓。延绥发生大饥荒，朝廷命令陕西布政使胡忠担任巡抚，王仪弹劾罢免了他。后来巡按河南，赵王府辅国将军朱佑良招纳亡命之徒杀人抢劫，持续十多年，无人敢揭发。王仪与巡抚吴山上奏此事，朱佑良被剥夺爵位并囚禁。恰逢王仪出任苏州知府，刚三个月，朱佑良秘密进入京城，上奏说王仪搜罗他罪状，并弹劾都御史毛伯温因私怨将罪名加给他，还说我曾设坛祈祷皇嗣，被知府王天明讥笑，请求一并审查。皇帝心里知道朱佑良有罪，但喜欢他设坛祈祷的话，于是派使者重新调查，解除了王仪、毛伯温的职务，将王天明关进监狱。使者上奏说王仪没有诬告，只是朱佑良的罪行在大赦之前应从轻处罚。皇帝终究怜惜朱佑良对自己忠心，最终恢复了他的爵位，削除了王仪的官籍，毛伯温、吴山、王天明都获罪。整个嘉靖时期，很多人因诽谤斋教而遭受重祸，就是从朱佑良诬告开始的。王仪离开苏州时，当地市民跑到宫门前请求挽留他，皇帝不答应。后来他被推荐启用为抚州知府，苏州市民又跑到宫门前请求让王仪回苏州，去了两次没有回音，他们回去向巡抚侯卫诉说，侯卫将情况上报，皇帝才同意了。王仪到苏州后感叹说，苏州的赋税占天下的十分之二，但田亩数额混乱无法查口，凭什么确定赋税？于是亲自丈量田亩，让各县各自登记造册，用八项标准确定田赋，用三条措施核实税收，徭役和杂派都做到平均。他的政绩在知府中排名第一，升任浙江副使，整治苏、松、长、 镇兵备。当时巡抚欧阳铎均凭田赋，王仪协助他将在苏州治理的方法推广到乡邻各府。因与操江都御史王学奎讨伐贼寇失败，被停发俸禄戴罪任职。不久在江中消灭了贼寇，晋升一级俸禄，升任山西右参政，分守冀州、宁州。贼寇抵达清源城，王仪大开城门，贼寇起义退去。他巡视所辖地区，修筑城郭，储备粮食，于次平定之间，于是都有了城墙。嘉靖21年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宣抚。贼寇进入龙门，总兵关系勇等人击败了他们。王仪升任右副都御史。不久因修筑边境城墙，获赐银币。贼寇从万全右卫进入，尤其侵犯完县、唐县。王仪被罚扣俸禄二级，考察十一时被贬官一级。后来审核上报他失事的罪责，又贬官如初。过了很久，被任命为肃州兵备副使，协助巡抚杨伯将哈密移民迁到境外，逐渐升任右参政，又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甘肃。上位赴任，俺答侵犯京师，皇帝命令王仪即赴通州镇守。仇鸾的部下掠夺百姓财物，王仪将他们逮捕鞭打，并枷锁在城门外示众。仇鸾向皇帝告状，王仪被逮捕审讯，斥退为民，去世。隆庆初年，其子王坚申诉冤情，恢复官职并赐予抚恤。王坚官至按察使，分巡辽阳，因通晓军事而闻名。王学奎，安抚人。正德年间以吏部主事身份劝阻皇帝南巡，跪在宫门前遭受杖刑。嘉靖初年，上奏请求裁减外戚，又援救进谏的言官。历任考功，文选郎中，廉洁谨慎为当时人所称赞，曾治理云阳。有人假称是皇子，各官署商议用兵。王学奎说，不过是狂妄小子罢了，秘密逮捕并处决了他。多次升迁至南京吏、礼、兵三部尚书。隆庆、万历年间两次受到慰问。94岁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。曾军，字廷和，进贤人。嘉靖11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，升任南京礼科给事中。当时各地银矿得不偿失，而且成为盗贼巢穴，曾军上奏废除了。曾军刚正廉洁，痛恨世俗，首先弹劾罢免了参赞尚书刘龙。不久弹劾一国公郭勋、礼部尚书严嵩，没过多久又弹劾工部侍郎蒋干、延绥巡抚赵景，最后弹劾罢免了操江都御史柴京。直言敢谏的名声震动一时。后来出任云南副使、按察使、布政使，去见前国公时要行停业礼，曾俊开始纠正这种礼节，并清理归还了被侵占的丽江百姓土地。升任四川参政，前地贼寇作乱，他安抚平定了他们。多次升迁至河南左布政使。嘉靖31年以右副都御史身份总管河道。徐州、邳州等17州县连续遭受水灾，皇帝为此忧虑，催促他献上治河方略。曾军请求疏浚刘灵台到赤焰庙的80里河道，修筑草湾老黄河口，加高架堰长堤，修缮新庄等旧闸。过了几个月，工程完成，升任工部右侍郎。治理黄河四年，入朝任南京刑部右侍郎。过了很久，请求退休，在家居住十多年后去世，追赠刑部尚书，谥号公肃。赞誉说，郑岳等人担任官职一贯表现出高尚的节操，规劝君主的过失，抑制身边宠臣，本末都有可称道之处。他们尽职尽责，所到之处都因治理有方而闻名，大概是列卿中的优秀人才吧。唐昼议论安南问题，切合事理。欧阳铎均凭田赋，对百姓有仁爱之心，如果让他长久担任这一职务，几乎可以与周臣相比了。